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来思想有关于神迹奇事这门课。上一回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异象跟幻觉啊有所不同的，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心有所想，然后呢，心灵可能受到一些伤害，也或者被某一些恐惧所辖制，那幻想出来的东西肯定呢就不是圣经里面所谓的异象了。有的时候呢，也有因为自己的情感上面的一种长期的期待，所以呢，某一个程度上面来讲，会有一种印象出现。那这个印象呢，绝对不能当作异象或异梦来强解，因为我们说最高的原则也是唯一的原则，就是异象异梦必须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如果违背了圣经真理的教导，那就不是异象，也不是异梦，更不可以以此来要求别人或者作为自己的一个服事的方向。因为我们说过，有了异象以后，会引导我们在侍奉当中或在服事的时候有所方向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个人会跟我讲说，牧师啊，我看到异象要某某姐妹嫁给他。好，这个还算好的。有的人是那个某某姐妹已经结婚了，要他改嫁给他。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已经严重违背真理，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呢，他有这样一个自己的私欲在里面，以至于呢，说不定他真的是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幻觉。可是他就说他看到了异象，他觉得神感动他要去娶这个某某姐妹，甚至反过来是某某姐妹说他要嫁给某某弟兄。那这个嫁娶当中呢，到底是出于神的呢，还是个人的呢？几乎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个人的私欲，是自己的情绪或情感上面的发挥。就算是出于神的，我们说也要经过查验，要经过分辨。好，你有这个感动，那对方呢？难道神只感动你这一方吗？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当年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因为神同样派遣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以至于玛利亚知道他要受圣灵感孕。在那个时间，神也告诉了约瑟说，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是被圣灵感孕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是有两方或双方的这种要一起来配合的话，神不会只单向的感动的某一方。也因此呢，当我们在探讨神迹奇事，特别有关于异象异梦的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小心，不能自说自话。我们也看到了圣经当中讲到这个异象或者异梦，往往有的时候是一种自然的发梦，或者呢从恶者来的错误的引导。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异象异梦是来自于神的。好，这是我们在开始今天课程之前呢，我们对上一回的课程稍微再做一些回应，也在对于有关于异象跟这个幻觉呢，我们稍微再做一些说明。那么今天呢，进入到第七课了。今天的课题是异象与灵命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一个灵命很好的人，他领受的异象就比较属灵呢？还是说要属灵的人才会看得到异象呢？坦白讲，谁比较容易看见异象或异梦，不见得是有一个绝对值。但是我们相对的说，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好比说呢，是不是越属灵的人越容易看见呢？这不是绝对的，但确实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因为呢他有圣灵在他里面嘛，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以哥林多教会来作为例子，就会发现哦，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他们拥有很多超自然的恩赐在里面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灵性方面呢，他们仍然是相当软弱，甚至是非常软弱。但是呢，神却把行神迹的各样的行异能啊、医病这些恩赐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但是我们要说啊，主权在神啊。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哎，我看他这个样子哪是啊，那是我们的感觉。主权还是在神，神愿意用谁，神就可以用谁。啊，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很多的纷争，使徒保罗也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呢，在他们中间确实有许多特别多的神迹奇事发生了。可见呢，神也是会借着超自然的异象或异梦，像一般这个我们所谓不太亲近神的人，或者我们看到那些特别软弱的人，神还是可以透过异象异梦向他们说话的。这主要就是指的主导权是在神，人只是被神使用的器皿。待会我们也会更多来探讨这方面。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课题说异象与灵命的关系，那么是谁比较容易看见异象异梦呢？确实讲，主权在神啊，没有那么明确的说一定是哪些人一定比较看得到，或者一定知道神要给他的启示异象或异梦。好，第二个我们来探讨，就是神用异象或者异梦向人启示的原则是什么。神工作的原则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需要来行的，而这个异象异梦呢，是神做工的一个方法。所以异象和异梦的出现呢，不需要什么特定的条件，只要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神认为应该用或者有需要用，神就用异象用异梦向人说话了。所以在这部分我们还是要强调，主权在神啊。所谓的原则就是神要神就做，神觉得没有需要神就不做。好比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在逃亡当中的雅各，他梦见了天梯啊，这在创世纪28章所记载的，在我们前面的课程我们曾经谈过了。他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后来他取名叫伯特利，他看见有一个梯子，神的侍者在那边啊，这个上上下下。那这个为什么他要看到呢？神让他看到。不是雅各说，哎呀，我现在逃亡呢，我需要看到一个这个天梯，让我感觉到神的同在。这不是雅各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是神主动的要安慰或者要引导这个在逃亡当中的他所拣选的雅各。啊，所以很清楚的，这是神的主权呢、啊，他觉得有需要就这样做，不是每一个逃亡的或者这个流落在外的，他都会或者都需要看见这个天梯。好，这是一个例子。另外，我们看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节，这边谈到了一个建殿的君王所罗门，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他当时还没有为神建圣殿呢、哦。只是啊，在他即位之后呢，神要赐福给他。那确实所罗门王很有智慧，他跟神要的就是智慧。好，那经文这样说的，在列王记上三章五节的经文说，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以这是神主动的向所罗门王来显现。所罗门没有说，我接续这个父亲大卫做王了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他就想说，神啊，向我显现吧。没有，但是神怜悯，神爱这位所罗门王，就主动的在梦中向他显现，并且愿意赐福给他。所罗门果然称作有智慧的君王，他跟神要的就是智慧。他已经贵为君王了，大富大贵了，所以他真正需要的就是有智慧治理国家。好，这是神主动的在梦中向所罗门王显现。另外呢，我们看到先知但以理、先知以西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些先知呢，在外邦他们同样的 神向他们显现，神向他们说话，也不是他们求的。他们不是说，神啊，我们现在被掳到外邦，我需要你给我一些梦，你需要给我一些异象，这样我才能够服侍你。没有，不是每一个先知都有。所以呢，主动权还是在神。我们可以了解，神会向不同身份的人，甚至在不同的国境发出异象异梦。神让人看见异象异梦的时间呢，也没有任何的定规啊。因为有的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好比说这个所罗门王跟雅各，他们都是在梦中看见了神给他们的异象。有的呢是在午正，啊，这彼得看到了这个不洁净的食物要他吃，那是在午正啊，日正当中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日正当中或者夜半，神都可以向人类来启示。也不管是在以色列地或者被掳到巴比伦地，神都可以向人启示他自己，透过这个异象或异梦。好，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了解，神用异象和异梦向人说话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主权在他。好，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继续来探讨异象与灵命的关系。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听到有人跟我们分享说他看见了异象或者做了异梦，神向他启示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对他的服事有什么样的提醒，这是好的。但是呢，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区隔，要分辨到底他这个是出于人意呢，还是出于神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他的灵命情况并不是那么的好，那么他为什么可以领受，或者他真的领受了吗？啊，我们刚才在今天的课题里面谈到了，谁比较容易看见异象或异梦呢？是属灵的人呢？不尽然，但是确实还是有属灵的这个生命呢比较容易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探讨异象与灵命之间的关系。虽然主权在神，但是神仍然愿意寻找亲近他的、寻求他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异象与灵命的关系。神借着异象异梦向人说话，并不是以属灵生命的好坏来做衡量的标准，乃是要按着神自己的计划和需要而行的。神显示每一个异象异梦都有特定的目的，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神向某一个人显现这个异梦，这个人呢就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呢，一个属灵生命丰富的人，他就会比较有多的这种机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异象或异梦，因为神要更多的用他。但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条件，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明白的。也因此啊，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灵命的好坏不是为了要看异象做异梦，不然的话我们就本末倒置了。往往有些人讲说，哎呀，我为了要想要看到异象，能够做异梦，所以呢我追求灵命的成长，那就不对了。因为我们灵命要成长，不是为了看异象做异梦。我们灵命之所以要成长，是因为我们从信主开始就应该保持着与神美好的关系。那么也当然了，相对的，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良好的，而神要使用他的器皿的时候，那么我们在经历做异梦看异象的事情上面，相对的也会增加这些经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们不是为了要 看异象做异梦，所以呢，我努力的来追求灵命的成长，因为这不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主要的目的。好，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呢，让我们在有关于异象跟灵命的关系呢，确定它彼此之间的关联。好，所以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因为灵命的好坏来决定有没有看异象做异梦，这主权仍然在神的手中。那么接下来呢，第四方面我们就要来探讨谁有资格来解梦。很多时候我们在旧约里面特别看到这个约瑟啊、但以理啊，他们不仅仅能够解梦，而且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看异象做异梦的经历。好比说约瑟，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将来在荣耀的位置上面，连他的兄弟连他的父母都要敬拜他。那到了后面呢，他帮这些膳食做酒证的来解梦，后来甚至帮法老王解梦。这不仅仅自己有做异梦的这个经历，而且还能够解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么谁有这个资格呢？是不是要做过异梦的人才能够解梦呢？我们要了解啊，异象异梦都是一些特别的景象，有时候啊，一般人是不能够一看就明白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约瑟和但以理都很会解梦，甚至但以理啊，还可以解连国王都忘记的梦，都要把它解出来。因此对于解梦呢，甚至是忘记的梦，神都可以启示，以至于呢，准确的把别人所做的梦解释出来。那我们来看，今天神给我们的异象异梦都是很清楚的，如果不清楚呢，神也会兴起一些人来解梦，或者说让我们明白那个异梦的现象。以彼得来看，我们就知道了，彼得当时看见这个不洁净之物要他吃下去，他是不明白的，那么圣灵呢就指示他，提醒他，叫他遵行去见哥尼流。啊，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了，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这件事情。而结果呢，一直要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彼得就完全明白了这个异象的意思，他更用这个异象呢来证明神的福音也要传给外邦人。当耶路撒冷的信徒们不能够理解的时候，彼得因为他感受到，他清楚知道这个异象的真实，他自己经历了，所以呢在会议当中他提出了神的引导。所以在这些异象或异梦当中，一旦解明了，我们就更加清楚这是神的意思。在现今我们如果有人说他见到了，特别是我们说狭义的异象或异梦的话，那肯定呢要讲解的。那也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呢，原则上云牧师我特别遇到一些群体啊，就是在教会团体当中有人说专门为其他的人看异象啊或看图案的，那这个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呢？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这完全是一个看图案或是看异象做异梦的这个服事的人，或者说这一位传道人，他主观的一种感受。那透过他的说法，事实上我们听的人绝对要十分小心谨慎的来分辨来应用，因为呢这是透过某人来做的一个讲解或是一个提点，这不是直接来自于神啊。当然这个服事的人或者说所谓这个传道同工，他说他是受圣灵的感动，但是这总归不是我们从圣经看到这个实质上的意象是直接来自于神的。那因此呢，这就我们探讨的课程里面来看，这样子的异象或异梦，或者甚至说解梦，我们更要加倍的小心。在我服事的当中呢，我遇到这些团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一起来探讨，但是呢，绝对不能把他所看到的变成绝对性的真理，甚至超越了圣经的启示。事实上，这些服事的或是所谓的传道同工，他们也明白一件事情，他只是一个器皿，并且呢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还要看是不是符合这个当事人的需要。 好，往往有些时候我们过度的强调这个人的所谓的服事的同工啊，或是传道人，他有特别好的灵性啊，或是有很多的属灵的恩赐，这都不需要太多的去在意。因为真正的我们说，对于异象或异梦，你要看到是这件事情对于所启发出来的果效是什么，神的目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因此我们这一课就讲到异象跟灵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属灵的讲解或是说看图案的人，他确实也只是一个器皿。好，那我们也讲过了，属灵的人当然能够看透，能够参透万事，但更重要是这个异象或这个异梦，这个图画所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小心谨慎的来检验它。否则呢，很多时候我们落入到一个光景，我们就拼命的在追求或者寻求这个人，或者说来自于这个解梦的或者是看异象看图案的给我们人生的指引，而忘记了圣经就是神向我们的启示。好，在下一段课程我们要讲到信徒应不应该追求异象异梦的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探讨异象异梦的时候，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可想，或者甚至有一种羡慕，哇，能够见异象，能够做异梦，好像是蛮不错的一种属灵的经历。当然或许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啊，这些东西啊，有的东西是胡言乱语的，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相对的去拒绝排斥它。其实这两方面的心态呢，都是一个极左一个极右啊，矫枉过正了，都不健康啊。异象和异梦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很多时候不管信徒看见有些人得到神的异象异梦很羡慕啊，似乎立刻可以变得更加属灵，与神更加亲近呢，这种感觉也好，或者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觉得说，这种有点怪力乱神的我才不要了，我好好来追求神的同在就好了。这两方面呢，其实我们都不需要那么的极端，因为呢我们知道过去神可以用异象异梦向神的儿女来说话来启示，现在仍然会有这种现象。要知道异象异梦是神与人沟通的方法，这个异象异梦呢是一种媒介。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整本圣经了，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全部的启示，是有关救恩和生活上的指导都已经很清楚的写下来了，也已经足够带领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所以啊，一个基督徒啊，不应该是只追求异象异梦，他必须更多的是追寻神的同在，但是也不会去拒绝排斥异象异梦，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起冲突的。重点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一个过度强调，一个过度排斥了。原则上袁牧师我自己呢，在这个服事的当中呢，我就接触过这些团体，我发现呢，他们如果健康的来看的话，某一些程度上面啊，不管是为别人看图片啊，图画像的一个祷告，或者是所谓的见到异象，或是有神的话语的供应，总归有一句话，他的目的一定是要造就信徒，而且提醒信徒过圣洁的生活。他不是算命卜卦这种，如果演变成这个样子，这个传道同工就必须要有所调整。甚至呢，他的教导如果是说他可以去帮助别人指点迷津，而那个被指点的人他不需要再去查验，不需要寻求来自于神亲自的带领的话，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正确的或健康的所谓的看异象做异梦呢，或者解梦，基本上面这一定要符合圣经的最高原则。 一旦背离了神的话语，一旦偏离了神的启示，即使再怎么样神奇，我们说魔鬼撒旦有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作为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是只看这些神奇的事，我们要看的是带出来的真正的意图。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在追求异象异梦，一个基督徒是在追求神的同在。而神如果给我们见到异象或者做了异梦，我们也不要觉得是这个是毒蛇猛兽啊，这不好啊。如果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呢，我们好好的读圣经，神会通过圣经的这个启示向我们来说话的。有些人得到异象异梦是因为神特别的带领和引导，所以才给他们的，他们也并没有刻意的追求。我还是要说，主权在神。那么有人会问，那袁牧师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好，我这样讲，不在我刻意的要求的情况之下，而在神的带领当中，有的时候我为某一些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神确实给我一些感动啊，不一定说这叫做异象啊，或是这个异梦，但是我好像感受到说神要对他说什么样的话。那我非常小心的，我说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的感受啊，我还是讲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他必须要去查验的。啊，我觉得神要我提醒你啊，在某一件事情当中，说不定呢也可以借一个图案，但这个图案呢只是一个表征。啊，我举一个比较是示范性的例子。好，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好像觉得他要像一根竹子。哦，不是说叫他去做竹子啊，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他要像一个竹子的意义是什么呢？啊，竹子是空心的，是不是提醒他要倒空自己？啊，竹子呢啊有很多枝叶，但是要被用的时候，就必须把那些枝叶砍掉，他是不是要付一些代价？好，那么因为透过了这一个竹子的讲解，那么提醒他，建议他是不是寻求神的时候，他应该更多的倒空自己，要减去那些枝枝叶叶啊，更好的来追寻神。好，纯粹只是一个建议，就我的感觉，而不是说神要我告诉你我见到这个异象，这完全说法跟用法就不一样了。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有这样一个听到或者看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查验，我们不要刻意的追求一些异象异梦。神清楚的说，他对摩西这一位忠于神的人，并不是用异象异梦的方法，乃是用更清楚、更明白和更亲切的方法，那就是面对面的亲口说话。这在民数记12章6到8节说得很清楚。那么因此呢，神亲口给人的话语比神迹奇事、比异象异梦更加的明确了。以价值来说吧，神的话语要比异象异梦更有价值、更宝贵了。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避免自己掉进一个自高自傲的陷阱当中啊，说我看到异象了，我做了异梦了，这没什么好骄傲的。因此呢，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去努力的追求要得看异象做异梦，同样的也不必交往过正的去反对异象和异梦，因为若是出于神的，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好，所以透过这一个健康的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有良好的灵命，但是呢，不是为了追求看异象做异梦。好，感谢主呢，让我们今天的课题呢进行到这，我们要告一个段落了。欢迎您有问题来信跟我们交流，我是袁哲瓒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期星期